饶有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山东招远的血案这一段时间让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我后来总结了一个自己的方法啊，说给大家，大家也稍微的记一下。就说如果你在餐厅里面，特别是在麦当劳，如果遇到有人找你要电话号码，你一定要给他。但是你给他这个号码是你辖区那个民警的手机号。那么有人会说你这侵犯隐私，实际上我说的是辖区民警放在宣传画里面那个手机号，不涉及侵犯隐私，这样或许可以救你一命。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你该怎么办。首先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柯倩婷老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广东粤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扬。哎，两位，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其实我想直接的问两位啊，假如说在这个现场，像我这种人是没什么料的了，也没种啊，这个如果他一般的纠纷我可能上去劝一劝，但是你如果你打的血流一地，我是真的不敢上去劝的，也不敢上去拉，可能会报警110嘛，一个拨起来比较简单。那你们在现场你们会有什么表现？
我呢，如果是已经看到一群人围观的事情呢，我一般就已经不去再凑热闹了。但是如果是这个事情一发起就给我看见的话，我一般我会去了解是个什么情况。那我觉得我最能帮助的就是打电话报警，如果是伤病的就是打电话叫医生打120。就如果说劝架这个我绝对不敢，没能力。
对，因为毕竟这个
没练过武术，
每个人的武功还是不够强的。那么看到这些，尤其出血的画面，这种最好还是走远一点好。
我也是，
当然可能我自己肯定也不会去参与这个解救这个行动，因为毕竟自己不是警察。那么相关的这一些义务吧，还是要交给警察来做。那么自己最关键的还是打个电话报警好一点。
所以我们三个人其实有一点共识，就是说。我看到很多人在网上谴责那些围观的那些人呢，其实这种谴责是不是有点过于苛责了，是吧？那些人只要是打了电话报了警，其实他已经尽到一个公民的义务了，可不可以这么说？
对，
对，
我看新闻说呢，警察当时是接到10个报警的电话，可见其实这个民众还是不是那么冷血的，还是很热血的想做。而且有一些围观者事后接受记者采访呢，都表示很内疚，在那个时候无能为力。我想这一次的个案呢是很极端的，很个别的，就是他迅速的这个就发生了命案，其实很多人都
没有能够，好像是3分钟，是不是？
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像他们那些围观的，他们可能没有报警，但是事后有可能公安机关会问你当时看见了什么，可能每一个围观的他们看到的东西不一样，那么他们可能在事后可以更多的也可以提供一定的线索，不是说可能不报警不行，那么可能日后我协助警方调查，我可能我当时我听见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
这也是有很大帮助，
自己看到听到的说出来，可能真正就还原了这个案件的真相。
但是我看到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就是过了一两天或者是24小时之内，有很多人站出来支招，
对，
看得眼花缭乱的。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贡献一些这个相关的网友的这些招数给我们听一听。
对，我看到一个帖子，它里面讲了两个故事。我很看重这个呢，是因为这个讲故事人他都是真实的经历过这种突发事件的。我觉得可以这个讲述一下。比如说第一个呢，他讲一个高中的女孩子，她坐在这个大巴上面的时候呢，她发觉她前面那个男生可能会被小偷偷钱包，那他就借一个机会呢提醒了对方一下。好，这个人没有被偷钱包，他就下车了。中途下去之后呢，他大嚷，他说你来到我的地头，你敢偷我的东西，你看。结果他没想到这个女孩子还在车上，他旁边有五个人坐到他的旁边来，就是意识到是他提醒了。那么他
有点想报复他的意思，
对，那就变得是他见义勇为了，帮了那个男生没有被偷东西，可是他自己迅速的，因为那个人
把自己置身于危险，
对，那个人养了这一身，让他置于危险之中。那么他说他的这个无助恐惧呀，这个一直后来他都不敢下车，然后那个司机又把他这个车又回到，
好像是说那个司机正好他的家离他的家比较近，正好就带他回去了。我有点印象，就是这个故事。
那么他也经历了这个，他就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没有能力，你做了这个见义勇为，其实呢也有可能给让自己陷于很大的恐惧甚至是危险之中。那这个时候呢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他再来讲招远的这件事呢，他就说做这件事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有集结到更大的力量，更迅速的去反应。
你说这个事儿，我当年那个十多年前有一次很鲁莽的经历，我讲远大家、就在那个天河城附近，前面有一个人大喊说、抓小偷啊，结果有一个人迅速就从我身边跑过去了，那时候我还真是热血青年，然后我就把我的包交给我家里人，我就跟着过去追，那个时候好奇怪的，有几个小伙子都跟我一样往前追，把那个人就扑倒在地，就当场抓住了，像这种情况是属于比较万幸的，因为那个人手里没有刀，他只是个小偷，甚至说他没有几个人拿了几把刀，如果几个人拿几把刀你追上去肯定是出好大麻烦，
像一般这种团体暴力事件就是尽量还是
在确保不要参与，
对吧？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之下，能帮多少帮多少，这个尽力而为吧。
对对，就张远这件事情呢，他打人的这个男女老少有这个五六个人，但事实上呢，这个当时在麦当劳里面应该围观的人是比这个五六个人更多的。但是为什么围观的人也没有办法迅速的有效的去组织起来呢？其实首先我们也不是说要责备这些人，而是说其实类似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那另外一个帖子就讲1964年3月在纽约深夜发生的一个事情，一位下班的女工呢，她被狂殴，其实当时在皇后区呢也是有很多人，但是那个人狂殴了半小时也没有人去救，那么后来对于美国来的民众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创伤，不断的有人去想起，于是心理学家就做了一个研究，他就说当围观者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反而这个没有人出手去帮了呢？就是说人多的时候就有一种责任分散，会说你看我，我看你，究竟程度怎么样，瞬间的这个发展速度怎么样，个人的这个判断的那个警觉性、敏锐度、责任心他都下降了，都希望别人更有能人，有更能的人出手来帮忙，这个时候结果大家都没有动静，如果看到大家都没动静呢，就更加觉得可能没什么事，结果都大家都相信别人的判断了。
你说这种情况我觉得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
对，是，所以一般来说这个有依赖性的话，人多不一定是好事。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就有网友总结出来，就说在这样的场景下，如果有一个人是更有判断力、更有组织能力，他不被这个大众的情绪所影响的话，他能够迅速的组织年当力壮的人，比如说我很冷静，我组织你们这些有力量的人一起来，而且呢是尽快的就去把身边可以用的一些武器叫做装备，一些工具能够用得上去干扰这个事件的话，可能能够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去缓解这种冲突，在危急的状况下可能真是电光火石之间。
但是你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有几个因素也是影响大家会不会伸出援手的，跟张律师探讨一下。就是如果一个人只是晕倒了，那大家可能会去帮他，但是如果一个人晕倒到了吐血，我真的不敢过去，
是，
这是会严重的影响我的心理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穿的就是确实是破破烂烂，跟乞丐或者是酒疯子一样的，你昏倒在地，我也不敢去帮你的。但是如果穿的像张律师这样，那比较这个对吧、各方面比较端庄啊，比较严整的，那他倒了，我觉得哎呀，这个人可能是遇到突发情况了，我去帮一下。我觉得可能是个人的这种。就是外形呢、
对，或者
都有影响。事情发展到最后，大家其实有一个阶段啊，把这个矛头指向麦当劳，说麦当劳这个没有尽到保护顾客的这个义务啊之类的。但这些东西我不懂啊，请教两位专家，特别是法律专家，麦当劳在这个中间他应该做一些什么，他做到了一些什么，或者是说他这个边界在哪里呢？
像这个。我看新闻，当时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好像麦当劳的员工
有一个女的，好像出来阻止两次啊，
有保安制止吗？
好像有一个
保安，
一个女性的一个工作人员出来，
好像是经理级或者
对，像餐厅呢，应该也会有保安的。像这种餐厅或者说是学校这些地方呢，应该都属于一种公共场合。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国家这个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像在公共场合，如果说一些人呢受到这个人身损害的话呢，如果是这个 经营方或者是组织者他有过错的话，或者说他没有尽到一个像法律上给予他们那个叫安全保障义务，他们如果没有尽到这个义务，那么他们就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如果是说在这个公共场合里面是由第三方对他人的人身损害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时候呢，那么作为这个公共场合的这个管理者或者经营方呢，也是需要尽到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如果是有第三方像招远这一件事情，是有人进麦当劳去砍人的时候呢，那么首先这个施暴者是要对这个受害人的死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那么如果餐厅方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做得不足或者有一定的过失的话，
那我打断一下，你觉得他做得足不足呢？
我觉得吧，起码如果说像在餐厅呢，我认为是应该有保安在的。那么相应的保安应该要适当的时候要起到一定的
阻止
的作用。我不是说让他们起到警察的作用，起码起到一个阻止的作用，就起码保安他们还有棍子啊，对吧？但是他们公司的一些员工其实也在这件事情上有员工站出来，
有
还是个女同志。那么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麦当劳来讲呢，这个他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有没有做到呢？就确实很难说，
需要通过更多的细节，
这个还是需要警察的他们的这个调查，找出证据来看他有没有尽到这个基本的责任。
是，但是也不应该要太过于苛求这个餐厅，因为他们作为一个餐厅，他是一个商人，他不是警察。
我有个疑问，就是也有网友提出来，就说，在同样是麦当劳，在这个十几年前，有一位老太太买了他那一杯热的饮料，那么后来就是回到车上就夹在大腿里面就开车，结果这个饮料就烫伤了他的脚，那因此呢就赔了100多万
啊。
这个
要赔100多万吗？
对，那么100多万美元。那么这样的一个呢，就是说明麦当劳他如果他的顾客就是有伸张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其实麦当劳它作为一个全球连锁的这个很大的企业，它是要做这个就有警示性的赔偿的，也就是说要承担很高的责任的。那么类似这样的事情，有网友就引述到这个打人的事情，你觉得这两个有什么不同，或者是有什么可比性？
我觉得那个当时啊，这个可能是那个时候的杯子，它没有标注那个是热饮，要小心烫，所以可能是因为它当时标注的问题，那么麦当劳会做出这个适当让步去赔偿。那么像我刚刚所说的，像餐厅这种公共场合，它所谓的安全保障义务呢，它更多的法律是倾向于他们在经营上的一个管理，比如说清洁工在清洁厕所的时候地上湿，那么应该要树立警示牌，小心大家防滑倒。
这个我
小孩在麦当劳们有游乐区嘛，那么尽量游乐区不应该是坏的，那么是在经营管理上面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更倾向于这方面。像这个招远这件事情
突发的，
它主要是突发，另外这是一个刑事案件。
你这样也提示我，就说等于说这杯饮料是他自己卖的食物，那么
他
这个
密切的关联，
跟他有密切的关联啊。那个招远的人是从外
对，而且这个事情是属于刑事案件，就像一个小区爆发了刑事案件一样，你不能够苛求于物业公司去需要承担多少责任。刑事案件那么当然是有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也必须要介入。
这杯热饮料的事情，它就是麦当劳后来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社会责任的营销，企业品牌的营销。那我想招远这件事情呢，其实他如果说能够资助到这个受害者的家庭，尤其是他的小孩的话，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他很聪明的用了来做一个品牌的营销。
他只有一个相对次要的责任。
对，
但是呢，我觉得他如果能承担起这个责任，我觉得还是很应该肯定的，就是。这样的话，其实他透过这个事情，他也自己做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警示，让日后的这个企业他更注重这个保安，安保的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极端的事情你防不了，但是呢，大大小小的各种打架的事情还是可以防的。我觉得作为餐厅，现在公共的场所越来越多人出入，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我觉得餐厅它加强这种安保的责任，我觉得是应该去宣导的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地
方，这个倒是没问题，
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
值得肯定，就是我看新闻说麦当劳提供了他的监控录像给警方，很多餐厅是没有监控录像的。那么他提供监控录像也其实是事后我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因为监控录像拍出来他的施暴行为是完全可以足以证明这个犯罪的，可以将那个犯罪去定罪的。那么这个我觉得麦当劳也做得很不错了，就可以说如果说麦当劳 也不一定说他一定有责任，那么这个日后厘清，在没有责任的情况之下，像说到刚刚他做的那一些事情，甚至还有员工来出手相助的话，
对于理清他自己的责任其实是有好处的，
我觉得也不需要太过于苛求。
那个张律师成了麦当劳的那个宣传形象大使了。我们三个人聊天，我还是提醒，就是普通的这个一般的市民吧，不要逞英雄，还是要以报警为主，这个保全这个自己的这个安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去太冲动的做一些事情。那么麦当劳的这个责任呢，此前我真的是不太了解，也非常感谢张扬律师给我做了一个解答。那么关于更多的见义勇为的故事，我们在旧闻金坛里面来分享。历史与现实总是有某种关联，让我们在旧闻金坛中品味那些故事的细节。我们前面讲到招远的血案，这个里面就牵扯到一个见义勇为的概念。那么见义勇为这种事儿，在中国、在美国、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面，最后可能有不同的结果。比如说，在美国，圣盖博士曾经有人去见义勇为，结果被控以某项罪名，而且最后还交了30,000的保释金，非常冤呐。他认为啊。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来讲一讲。2010年12月份的时候，圣地亚哥的华裔美国宪兵孙努兰，他和三个朋友一起在圣盖博士的某一个餐馆吃饭，大家很开心。这个饭点嘛，7点多钟晚上吃饭的时候，又进来两个西班牙裔的小青年，20岁左右，哎，东看看西看看，也不找菜单，好像也不像找人的，就看着人家的钱包啊，看人家的项链啊。孙努兰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有点问题。果然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小伙子突然出手，把孙努兰的一个朋友的金项链给拉走了。这俩小子也比较笨，四个大男人坐在那儿抢人家金项链，那没得说，四个人追两个人，这两个坏蛋呢分开跑，四个人不管了，上了一辆自己的车，然后开始追其中的一个，追了几个街区，追到他了，把他扑倒在地。孙努兰嘛，他是美国宪兵嘛，随身携带的那个手铐就拿出来，直接把他铐上，打电话叫警察来，警察来了，搞定了应该说。但是没想到后面的事儿，让他们几个人觉得挺诧异挺奇怪的。四个人和这个秦抢的这个西班牙裔的小伙子都被带到了警察局，然后待了一晚上。其中3点多钟的时候，晚上3点多钟啊，凌晨3点多钟，还给孙努兰的警察给孙努兰的老爸打电话，说你们是你的孩子和其他三个朋友，一共四个人，犯了以致命武器袭击他人的这个罪行，所以我们需要你来办一个相关的手续，交保释金30,000美元。哎，老爸觉得好奇怪，我儿子是见义勇为呀，你们有没有搞错，还要交30,000美元的保释金？但是警察就解释说在美国啊，那大家也要听清楚了，就是说严格的禁止私人执法。即使是你被抢了金项链，或者是说你被人打了，但是你要打电话叫警察来，警察才有权执法。而且警察告诉这个孙努兰以及孙努兰老爸，说有路人看见你们四个人把这个抢匪扑倒之后对他拳打脚踢，导致我们最后还要送他去医院治疗，这个也是不妥的。所谓的致命武器就是你那个手铐啊，你把它掏出来了然后把它铐上了，这些都是不妥的，导致了我们要控告你这项罪名。孙努兰都傻眼了，这个事情给他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警察最后还是告诫他说，以后遇到这种事情一定要等警察来，一定要叫警察，不要自己去执法。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2013年8月的时候发生在安徽蚌埠市马会镇的一件事情。安徽蚌埠市马会镇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警察来了，警察就在对面呢，但是超市17岁的女收银员被歹徒捅了10几刀，2名警察近在咫尺，却没有及时出手对歹徒进行制止。这是2013年8月人民网报道的啊，权威的新闻来源。最后警察是怎么抓住歹徒呢？歹徒这个人也是丧心病狂，把女收银员捅死之后自己自残了，自己给身上砍了很多刀，完了之后把自己砍得血肉模糊，警察这才敢扑过去，把他给制服了。这不是你制服的，是他自残的。后来警方的人面对舆论的压力是这样回应的，他说我们这两个警察呀，他不是胆小怕死，他是反应迟钝，拜托拜托， 你是警察呀，你怎么可以反应迟钝呢？你一定要迅速敏捷，我们这些群众都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遇到歹徒就靠你们了。讲完这些故事，我们最后来听一首歌，黄勇的《勇敢勇敢》。勇敢